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嘉瑞。
最近呢，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种帖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十个赞就辞职、yeah. 这样子的帖子，通常都能获得成千上万的赞。我看到之后，我也会忍不住想要去点一下，就是当一下赛博善人。所以今天很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辞职、裸辞，还有提前休息的可能性。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本期节目由蚂蚁宝长钱宝赞助播出。所以大家现在对裸辞的看法是怎样？各位都是裸辞过的人吗？
裸辞过，但是因为那个时长实在是太短，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裸辞。就我感觉你裸辞了之后待那个时间不超过半年的话，你只是
休息了一下，
对，你只是过了一个长假。然后我对于裸辞的看法，在我脑中只有一句话，就是漂亮宝贝不干了。我一直有一个关于裸辞或者辞职的一个幻想，好朋友给你做一个大横幅，说漂亮宝贝不干了，然后带到公司挂起来。但是说的更高大上一点呢，我觉得裸辞就是拒绝被资本主义做局，是很有主体性的一种行为。
但是这种不被资本主义做局是很难的。我现在的感受是裸辞需谨慎，因为我之前是裸辞过半年之久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辞的很早，我整个人也很小，所以呢辞的非常快乐，我就是快乐的。
裸辞要趁早是吗？这是你的想法？
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裸辞要趁早，因为越早的话你越不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顾虑，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整个人很轻盈很开心。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各地玩耍，然后也回家歇着，就是歇到我觉得自己没办法再歇的时候我开始找工作，但那个当下是非常快乐的。但是我现在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感受就是裸辞需谨慎，因为有时候纯歇着吧咱无法解决问题，就本体人的灵魂开始上线一下。
我也是2018年的时候大概辞了两个月吧，那是一个经济上行期，所以没什么压力，因为你知道你一定会找到工作，而且你是挑着找，你只是前面是老子就是不干了，然后老子去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刚好也没有什么存款，但是可以过几个月的样子吧。我现在就是很怀念你刚刚说裸辞要趁早，我的感觉就是裸辞要趁经济上行期，就是真的它只有你去找工作的那个辛苦，但是你知道你一定能找到，没有说现在好多朋友觉得辞掉了或者跳槽是很难找到一个好工作的那种焦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
就有底气的。吴师傅呢？
我之前裸辞我都不觉得那属于裸辞，因为我明确的知道我裸辞了之后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墨要拉，准备其他的事情，并没有在裸辞的时候完全的放松去玩儿，所以我就不认为那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裸辞。然后我对裸辞的看法反而不太一样，我最近身边有朋友裸辞，当然我一方面为他终于可以逃离那份狗屁工作很开心，另外也就是蛮担心的，因为现在身边裸辞了之后找不到工作的情况蛮多的。但我那个朋友他真的超乐观，他说虽然现在这个工作形势不好，但是现在应该是未来5年工作形势最好的时候，我现在裸辞早裸辞早享受，享受了半年之后可以在未来5年经济最好的时候找到下一份工作。
他好会算啊。
这个逻辑我只能说无懈可击。你说要趁早的话，趁早就是现在，这不就是那个植树最好的时候是10年前和
现
在
吗？
裸辞最好的时候也是5年前和现在。
对，他用这套逻辑打败了身边所有人，最后所有人都觉得啊，你现在裸辞吧，你去玩吧，赶紧玩，赶紧玩完了回来找新的工作挺好的。
时不我待，他这是一种长期主义精神。
学废了，学废了，
对，学废了。我身边的朋友也确实是现在裸辞，我觉得他们都不算是纯裸辞，基本上就是无缝衔接到自由职业的状态，他还会有自己的一些需要干的工作来养活自己，然后也很难做到那种就是像之前可能经济比较好的时候一种彻底的放松的状态吧。所以现在裸辞可能诸位都得掂量掂量。但是如果反过来讲呢，就是如果现在真的不用上这个班了，你们打算干什么呢？就放掉那些比较现实的压力。
我是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最近得出了一个想法，我会打算报一个脱口秀的训练班，借此打入脱口秀圈，然后开启 快乐的运动生活，泰拳、羽毛球和游泳轮着来。说好的不考虑现实，所以我想的很美好。给大家解析一下我是怎么想的，因为咱们之前聊各种离职的题的时候，其实都有提到过一个可能大家会面对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当你失去了上班这个比较主流的给你带来生活秩序和打引号安全感的这个事儿之后，刚开始会很开心，然后过着过着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小小的你不知道该干嘛的那种感觉嘛。所以我给自己找了另外一个班上，但我完全不知道脱口秀训练班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吧，但是我的想象中它可能也是一个需要我过一段时间就去上个课，然后练习，然后写作，所以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给你自己找了一个学上，这个东西又会建立一种新的一个秩序，但是它不至于像上班那样你有一个任务或者怎么着。因为我上这个脱口秀训练班，我也没有想要自己得出什么名堂，就是我没有什么大的一个目标
挣大钱。
对对，我不是想靠它挣大钱，我只是想要找一个爱好，它刚好是可以有一个训练和上升的空间，然后就可以达成即便我没有在工作，我也好像有在收获一些新的技能的这种幻象， maybe 也能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我觉得咱跟石老板、周老板的关系好歹能给你打个八折吧。
周老板想说你是谁呀、啊、
我还以为你说能让他免费去蹭课，结果只是打八折
呢。
不过我还蛮能理解那个兰说的，当你完全没有任何目的，完全没有任何需求，不在乎成绩的时候去学习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一开始写我畅想那个思路，我没往这方面想，但是我现在想想它其实有一个默默的给自己一个秩序在的，就是我想要去写那种网文小说，然后写连载。因为我之前甚至是一个不太追连载的人，因为我就是想说那一本小说我很快的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想要看它，我就可以把它看完，而不是每天等着作者写出来那几千字然后抓耳挠腮的去追更。但是我最近这一年开始，我开始追连载了。我发现就追连载的时候每天是一个小小的期待，尤其是到了那个时间点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拿出手机在那儿非常虔诚的等待作者更新。因为有的作者他会非常规律在某一个时间点更新，那这样的话就很好，那个时间点就成为了你今天这一天的一个 bonus time， 你仍然对第二天是有期待的，这样一点一点的吊着你，你就会觉得每天都挺开心。所以我后来我畅想的时候会觉得，如果我要是写一个连载的小说的话，那我每天都有事儿干。虽然我是一个觉得每天都有一个具体的 DDL 在赶着你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是万一过上了那种生活之后，我会觉得我确实可以日更五千字。
好可怕，日更五千字。
而且我其实还蛮好奇写一个故事大纲之后把那个故事给完成的感觉的。
你现在想做下蛋的母鸡了，就不上班的话可以试试。
可以可以试试，然后万一写出来那个网文被买了版权，然后
从此致富了是吧，
从此跻身那个影视圈，
也是跟马伯庸一样的这个作者。
这个咖位
抬的，那咱就是要有梦想嘛，万一实现了对不
对？真的抬得太高了。然后可能就是业余时间跟朋友聊一些小播客啊，我觉得聊天还是挺重要的。如果不上班了的话，你接触外界环境得去自己去主动建立起来，不然就真的很容易自闭。
其实我说报脱口秀的这个班的另外一个小的目的也是在于我可以在脱口秀上一事无成，但是我觉得我亲自入局了之后呢，可能会对这个行业有更多的理解，然后这个可能是有助于我以后假如说还有采访脱口秀演员的机会的话，我可能能采得更好。
咱都是曲线救国。
你们的裸辞想法都好有进取心，
很有事业心。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A 路就是万一我成了，那我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万一我不成的话，我也能更了解脱口秀演员，那我在我原本的这个本业上也能有些精进，想得非常的美好。
你知道吗，我现在的感觉就很像是这个问题是要问暑假，结果我的同学们都在弯道超车，我已经听到了两个弯道超车，好有压力。
哎，那我讲讲。我本来想的是如果可以不上班的话，我想去读书，想去学个历史，学会人类学。
这还不是弯道大超车吗？
但是确实比如说现在那种成人教育很贵，就可能一个学期2万块钱那种，算了
再读个研呗。
也是那些钱。然后我就想说， 那也可以改一下，说的好听一点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我也可以自己看书，然后呢就是边走边看。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我可以去流浪。我现在不是就是把我的小车车又骑起来了嘛，然后我准备骑到1000公里就换一辆大车，换一辆大车之后我就可以骑它去比较远的地方了。我不是刚去完山西回来嘛，那我其实可以把车打包寄到太阳山，然后我就在太阳山里面边骑边看书。就除了
边骑怎么边看书，
我是白天骑车晚上看书，不是说
把一本书架在车。
我刚才已经开始脑补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下一步。
我想的是就是嘉瑞骑了一个独轮车，然后两只手
我是演杂技是吗？靠这个赚钱。哎，我觉得也可
以。所
以
我说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下一步吗？
我总就有点像阎鹤祥那种，但是他骑的是摩托车。
因为感觉自己很无知，然后这个世界很大，所以特别想去走一走。我就想说哇，要是可以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就在那边骑边走。但是女生自己骑车一定要考虑安全问题，我还没有想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anyways， 就是如果真的可以不上班，我就去边骑边流浪然后边看书，我觉得很好。
我不是前一阵刚跟朋友去了熊野古道吗？我那个朋友他是在荷兰工作，他回去之后有跟他的同事聊他去熊野古道的故事。他的那个荷兰同事小哥说他不仅走过熊野古道，还走过西班牙的那个朝圣之路，并且他是从荷兰走过去的。没错，那个大哥他走了2个多月，每天走30公里，先从荷兰走过去，又走了朝圣之路全走完然后回来，并且他把这一段完整的写进了他的 LinkedIn简历里面。
哇，
大神就在我身边。
对，我说你认识荷兰玄奘。我后来我慕名去观赏了那个大哥的
LinkedIn。
对，
你可以跟他 link 一下。
就是我的确觉得他挺牛的，并且我要是这么干我也绝对会把他写进我的简历里。
好饱满啊，
而且很酷啊，写进简历里面。
对啊，就是显得你是一个就是有精神追求的人。
对啊，那个大哥也是 gap 的时候去的，我觉得这就是超牛的 gap。
太强了，
他发生在荷兰是有原因的。
但是在吴师傅讲他的暑假之前，我想先插一个问题，要是你们在读书的话想读什么专业？刚才嘉瑞已经分享，你可以再讲一下吗？
去读历史或者是读人类学。
你呢？
我陷入沉思，我先想一会儿，你们先说。
就你不考虑什么考试啊这种，就你是单纯的作为一种在学习的乐趣的话，会想精进哪个科目？
你不会学物理吧？
我不会，我就想说哲学物理。
因为我跟那个蓝是共用一个台灯，我昨天关台灯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桌子上有一本数学书。
那个是我们的运营同事借我的，就是我上次聊了那个期之后我说我想见识数学的美，然后我那个运营同事特别可爱，他就是说终于有这个同道之人，他也没有这种数学脑，他也很想学习，然后他找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是写给初中生的，他说很适合我们这种人，他就说借给我看一下。
反正我昨天看到的时候我就是瞪大了双眼。
好吧，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之前读研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迪拜富婆同学，那个研已经是他读的第四个硕了。
Wow，
他的前三个硕分别是指挥、珠宝设计和哲学。
指挥是那种音乐的。
对对对，
我觉得要是再就业应该没有人会去读 marketing 这种东西吧。
但是他第四个硕选了 marketing。
可能人家就是前面想学的都学完了，最后来一个。
对，我没有说 marketing 不好的意思，我只是说就是如果你是抱着一种我不是以后要去工作，我只是想要再学个东西的这种心态的话，应该不太会读 marketing。
应该去学创始人 IP 打造。
我的话我肯定是想要学一下哲学，但那前提是没有那种什么毕业的压力，还是什么写毕业论文这种，没有，我只是纯想要学学看。请问你的那个学业再学业的话有什么科目是想要学学搞搞看的，就不考虑智力和这个现实。
我可能会想要学编剧或者是电影类的。我是对故事本身很感兴趣，然后所以编剧导演什么的我都会想要去学一下。我想知道他怎么生出来，以及怎么样去塑造一个可以让人沉浸在里面的故事，好奇。
吴师傅，
我可能有点想学猫爷的那个专业，因为可以。
那是啥专业？
他
国际关系吗？
不是，他的研究生应该是艺术管理还是类似的那种。因为我听他讲他那个他的专业课可以在课上逛美术馆， 我很喜欢，课上去逛又很不一样。
可以，那五十五的不弯道超车暑假是怎样？
来，朋友们，我和那三个人都不一样，我只想玩，我就想真正的体验一下淡季没有规划的旅行，去的时候不买回程票的那种，因为我真的每一趟旅行都规划的太好了，我真的想体验那种有很多的时间，后面也完全的没有事情安排，想玩到啥时候就玩到啥时候，可以随便的去闲逛，就坐在广场上发呆，去喂鸽子，去随便溜达的那种假期，
体验一把批人的生活。
他说前半俩的时候我想说吴师傅跟我去旅行就可以，但是后面那个东西我也是做不到的，就是虽批，但确实只要人他还在工作的这个旅途当中，就没有办法完全彻底的放松嘛。
哎，我觉得不管工不工作，我都是那种没有办法彻底放松。
你不工作的时候你不放松是为啥？
因为你是一个紧人。
紧人，
对，
就是松的那个，
对，松
紧
人，
紧人，
这个是我们的朋友 What you need 发扬光大的一个词。
哦、interesting。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题，我们畅想好像也没有畅想的特别
现实，
对，然后
真的是瞎想，
真的是瞎想。
哎，我再补充一句，我想干的事情是需要基础的生存技能，我现在还不具备，所以我可能还要去找一些地方训练，就比如说。你如果真的住在山里或者是在路上的话，你得知道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找到水源，然后保证安全，就是如果在山里面还要防狼防野兽防蚊，我想学习一些生存技能，我觉得这个挺有用的。
对，就是怎么让自己活下去。
你们太爱超车了，我竟在一个 F1 赛场里面生活。
但是我想说嘉瑞说那个问题还蛮切实的，就是如果他真的要想过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话，确实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操心的，然后当下也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处理的，所以这就牵扯到我们下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们是那种辞职之后会有不安全感的人吗？或者说就是试想一下自己辞职了之后要去怎么样应对这种不安全感。
我是会的，我回想一下我辞职在家的时候，虽然闲着是真的很开心，但是我不得不说内心深处呢是有那个经济焦虑在的，毕竟完全没有收入了嘛，然后就全是支出，我这个人又比较容易提前担心，所以当时我就有在网上佛系查一些那种什么存钱攻略，也有咨询我家里人，简单来说呢，大家的建议就是让我从存款里面划出一笔钱当长钱。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听过一个存钱思路啊，就是我们可以把手里的钱大致分成四笔，一笔活钱大概占比10%，用于这个短期消费呀，还有一笔钱呢是保命钱，大概占比20%，用于健康风险，然后还有一笔钱呢就是进取钱，大概占比30%，用来博取更高的收益，最后一笔钱是长钱，大概占比40%，用于长期保本升值。长钱呢就是用于未来5到10年及以上的一种钱，可以用来养老、长期增值、强制储蓄啊等等，它的特点是本金保本，收益稳定，并且利用时间的复利价值长期增长。我本人呢，众所周知，在这个理财方面是较为的保守，所以没什么进取钱，全都挪去当长钱和活钱了。但是就是当你知道自己有笔储蓄是在增值，虽然说这个速度也不快吧，也会减轻一些经济焦虑，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安全感的来源。
对，这次合作的蚂蚁保，它是蚂蚁旗下的保险优选平台，长钱保呢是蚂蚁保联合多家知名保司，基于互联网的效率优势叠加大牌保司的风控能力推出的储蓄型保险品牌。长钱保是普通家庭做长期资金规划的一个更好的选择，它可以用每月缴的方式给未来做好储备，用低门槛锁定长期收益，收益稳定，并且能写进合同，让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的做长钱规划。
之前我们聊那些韭菜系列，我不是说自己开始想存钱了吗？是真的想让自己有多一点点的鸡蛋可以分发。我最近也是有被科普到储蓄型保险这个东西，它是最重要的长钱管理工具之一，保本稳健增值的同时，收益是明明白白写进合同里的，所以它在利率持续下行的时候呢，也能帮用户来锁定确定的收益。
俗话说得好，现在上班就是为了以后不上班，所以这个长钱规划呢是咱们上着班也可以去做的一件事，都是为了以后不干了做准备嘛。 这次很开心蚂蚁宝找到我们，想聊聊长钱的重要性，于是就一拍即合，括号此处 cos 影视飓风。我一直觉得确定性或者说安全感这个东西呢，它不应该束缚和限制咱们生活的主体，而现在这个环境吧，银行利率又持续的下调，工作赚钱又确实很不容易，所以做长钱规划，了解储蓄型保险，就是我们所能建立的很有能动性的一种安全感，它让我在大环境不是特别特别乐观的时候，也会有底气去过想要的生活。
我回想一下，如果我现在真的突然没有了工作或者被裁，我可能会还是建立一个自己的时间秩序，肯定不会一天无所事事，就给自己安排事儿吧。公认的那种你每天还是按照一个规律的节奏去生活的话，你还是比较容易在一个秩序里面。
刚才讲的是那种经济上面的不安全感，咱们怎么去平衡它嘛？但其实我还有一个没有工作之后会有的一个焦虑，就是假如说哈，咱们以后还是打算找工作的话，我就会担心自己的这个工作能力退化。我感觉这个特别的那种什么优绩主义，
哎呀，
会担心休息了就赶不上别人，导致觉得有点没安全感，好像休息也不能好好躺平的那种感觉。
你这不就是诸多哲学家曾经研究过的在加速社会里被异化的都市人？
可能是，可能是。
然后面对什么样的困境，就是休息是不正当的，它是不生产价值的。
对对对，
就一旦停下来，可能自己还会跟不上原本的那个节奏，然后就被远远狠狠地甩下。
没错，
我是最近就是在深思有什么能够成为自己标签的技能。我很认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要是辞职的话，你要应对自己的不安全感，肯定最大的一个不安全感就是能不能养活自己这个问题嘛，以及能不能让自己找到价值感。那如果我要是有一个技能的话，就是这个技能它是一定可以养活我，甚至是让别人想到这个技能就想到我，比如说写稿，那肯定会帮我递一碗饭过来，我也可以养活自己。
递一碗饭过来，
对，就是让自己有一些可以吃的饭，可以养活自己的东西，其实这也是我鸡蛋的部分之一吧。当这样子的东西多起来的时候，我应该也会觉得比较安全。
刚才今儿说的那个有一个成为自己标签的技能，这个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然后我思考的更悲观一点。
你是个管流程的？
不是不是，就不只是这个，你保证在自己现有的行业里面有一个可以成为自己标签的技能， maybe 找一找还能找到，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很有可能会干垮不止一个行业，我们的职业生涯里面会见证很有可能不止一个行业的没落，
就船不停的在沉。
对对对，所以你现在要找的可能甚至得是那种跨行业的技能，就比如新媒体，现在你熟悉的这个平台它没了，你就得迅速的学习去下一个平台的技能。然后就比如你不幸的干了一些教培，整个行业都没了，你就得去找一些跟它甚至都不是那么相关的技能活下去了。
变成脱口秀是吗？
我刚刚在想教主。
对，就这个技能到底是什么。
他们都成功
脱口秀。
不错不错，脱口秀脱口秀，
行业明灯找到了下一个方向。
对对对，所以现在可能是得找那种在哪个行业也都有点用的技能，就比如你学东西学得特别快，比如他们那个口条特别好，沟通能力特别好也可以，然后或者你、就是、
可以说话说巨久、
对对对，因为他们要不停的输出。之前也有一些比如做教培行业的朋友来做播客了，也是一个很好的转型。还有就是比如你组织沟通能力特别好，这个比如你以前是做广告行业的，现在广告行业日薄西山，你也可以去转一些其他的行业继续去做这种组织策划。可能就是现在找的技能已经不是那种细分技能，而是一个比较大的技能，到哪儿都能用的那种。然后这个到底是什么，就需要更深度的思考了。
突然想要搬出一个非常装叉的词，就是你的底层
我终于可以搬出这种。
我刚 literally 拿起了咖啡杯，但是我就是喝不下去。
就你的底层技能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去讲说我们所处的这个内容行业，就会说哎，这个平台又不行了，那个平台又不行了。但是其实换平台这种东西最终依靠的是咱们底层的做内容的那个能力，以及观察受众需要什么我能做什么的那个能力嘛。但其实只要我们有这个底层的技能， 我们给它弄紧实了，那假如说这个平台倒了的话，我们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学习下一个新平台它是什么样的形式，但是它最最最最最底下的那个对于内容的需求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俩还是有点数，你俩就不知道了。
现在已经开始这样吗？
很像我们一开始在同一条船上，刚才他突然把我们俩推下去了。
对，这个我不能忍。
我应该感到开心，自己被划在可以活下来这个范围里吧。
哎，我曾经真的认真考虑过，就是以往做的那些项目也好，有的看起来还不错，到底哪些是我的，哪些是这个公司的，或者哪些是你的合作方的。我目前的总结就是，要做成一个大事儿的那个能力，它确实不是谁都有，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天时地利的原因，但是在行业不好的时候，年景不好的时候，你怎么能生出那个东西，是我这一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我最近有一个体悟，就是可能钱很重要，但是你在这个行业内的资源听起来特别需要，但是那个资源和能把人攒起来那个刷脸的那个东西就是无可替代，有人能刷了那个脸，或者说能找到那个资源给你开放，这个人就是最厉害的人，所有人都会扑向他，这个是我目前觉得在我这岗位很重要的事情。
我刚才听大家讲的时候，听那个底层技能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底层技能，那就是活着。
活着，对，活着，
先活下去，然后再去想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把那个兴趣点和自己想要拥有的技能打在一起吧。包括吴师傅在说那个行业如果沉了的话怎么办，然后如果你在上一个行业里积累了一个技能，可能就能带到下一个行业。我想到辛爽，哎，就他之前，虽然他那个行业是没有沉的，他之前是广告导演，
没有沉。
他之前是广告导演，然后后来他就成了一个很厉害的剧集导演。
广告导演之前还做过音乐人，那个行业可能有点沉。
啊、是他就是从多个行业里面辗转，最后找到
音乐人的这个前一份职业变成了他的超绝音乐品味，放在他的电视剧里面。
没错，
挺好。
然后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你这个技能学了总会用上的。
大卫芬奇也是这样的。大卫芬奇他以前是 MV 导演，他拍过麦当娜的一些比较传奇的 MV，嗯、然后他后面就转去做电影导演，之后也特别厉害。确实好像 MV 导演转成这种更长篇的导演是有路可走的。
最后我们思考的结果是艺多不压身呐，朋友。
对，那么我们今天的聊天就是属于半畅想半落地的那种，然后那下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稍微畅想一点的，就是如果大家彻底不是辞职了，现在就是进一步退休了，就是你退休了的话你想怎么过呢？你会觉得自己退休的状态和辞职的状态有什么样的差别？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之前也是我跟我妈聊，咱们之前类似的就是容易把行业干垮，然后所以得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创新，不停的去发掘自己新的技能。然后我妈说，幸好我已经退休了，不用再受学习的诅咒。
一个过来人理所应当的分享自己的快乐。
我也是觉得退休的话，其实我刚才提出那个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因为我不是说很害怕休息的期间工作能力退化赶不上别人嘛。那退休的话就是彻底没有这方面的烦恼，
不用再炒车了。
对，
但是退休这个概念它一定有一个连带的关系，那就是有退休金，对吧？
是的吧，
是的吧，
在经济层面上是，然后在我们的剩下的认知层面上，就是你以后真的不打算再工作了。
嗯，
所以你们有观察到身边有什么比较令人羡慕的退休生活吗？
哎，但是我那种都是返聘的，就是他还在工作，
还在超车。
是，就是他不但有退休金，他还有工资，
另外一份钱，
然后他的钱就比我多的多的多的多
啊。我奶奶是没有在工作的，她就是安心退休。
哦，
那奶奶平时在干点啥呢？
我奶奶，我其实现在想想她过得蛮快乐，因为我小时候我奶奶蛮爱打麻将的，然后
现在全职打麻将吗？
我奶奶比我大蛮多的，
这倒也正常。
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已经退休了，她就打麻将，然后每天非常快乐。她打麻将我也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就是在上学路上去找奶奶，然后奶奶就会给我1块钱零花钱，然后我就很羡慕她可以每天做自己快乐的事情。她生活其实很平衡，不打麻将的时候她会坐在那个树荫下，就阴凉下，她会跟她其他的退休老太太聊天，然后不仅聊天，她可能还在旁边就是织一些什么东西，做她很喜欢的那个手工。我奶奶真的很爱做手工，就是家里盖的各种各样的那些东西
都是
她织
的，基本
她织的。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看着她我就觉得挺快乐。我现在想她的日子也挺快乐，也很擅长养植物，他还可以把所有的植物都养得非常好，然后每天就是他会研究 各种各样的肥料，就是这个植物应该浇什么、
哦、那是真的很厉害，
对，
是
真的
很厉害，很深的知识，
是、嗯、所以他每天就是忙忙碌碌快快乐乐的退休、
嗯、我奶好像也是这种类型，我感觉老人基本上退休之后剩下社交生活跟爱好，我奶就是这样子，她的爱好就是搞各种的集邮，我上一集好像也说过、嗯、这个集邮足够她跑很多地方，就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有多快乐，平时就是有些小的社交或者在家做做饭吃饭，就他那个生活是非常的多姿多彩、嗯、得出的结论就是咱们也得找一个这种爱好，在老了之后也可以到处跑的这种。
对，
我也是有认真观察身边的快乐的退休人员，就是我和我朋友的妈妈吧，然后他们这一代就属于比较幸运的、嗯、首先能按时退休，然后拿到足量的退休金，然后他们家里还都是独生子女，并且女儿都不打算婚育，所以没有孙子可以带，退休生活完全只属于自己。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呢？比如我妈，她就是每天非常快乐的看各种电视剧，她的阅片量我觉得已经到达了一个 B 站影视剧 UP 主的水平，
已经不止豆瓣1000部了。
阿姨有豆瓣号吗？
没有，她就是纯爱看，每天吃完早饭就开始看，一直看到晚上，
变成了电视剧阿姨。
对，就是小的时候是沙发土豆，一辈子都是沙发土豆。
对，她退休前就喜欢看，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在准备期末考试，所以我在熬夜，他在看《甄嬛传》，他在熬夜，然后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说你别再熬了，你早点睡吧。我妈退休了之后终于有了非常充足的时间看电视剧。我也有个朋友的妈妈，她是真的很爱旅游，就是她退休了之后，她自己的原话说她像一个没有家的野狗一样旅游。她就不着家，她着家的时候就只是回来洗衣服晾衣服，把衣服晾好了之后收拾新的行李就走了，
好快乐。
天哪，野狗般的生活。
对，
我也想过野狗般的生活。
还有一个妈妈，她就真的很爱运动，她就上午瑜伽下午游泳，每天上午瑜伽下午游泳。我也觉得首先是得有爱好，然后你就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奉献给你的爱好，
还得有钱，就是你得有一笔长钱，
从你打工的时候就开始规划起来的一个长钱，以至于你在退休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笔钱去干你的爱好、嗯、我自己的话，我退休啊，我幻想的是注意我说的是幻想，所以请不要judge我的幻想。我幻想会在国外找个地方长居，然后每年回国几个月处理事务。
处理什么
事务要处理几个月？
不是回来谈税吗？像那个 Melody 一样，人家 Melody 每年都要去 LA 谈税。
对对，我就是想要这种，只不过他去的是 LA， 但是我可能是回来这边谈税啊，或者谈各种各样的这种合同怎么签，或者是没有放屁了。大致的幻想是这样子，回国几个月处理各种事务，见见朋友的这种。这时候呢，如果国内还有一笔钱在增值，就会有很多的安全感。但是我这个春秋大梦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希望像倪夏莲阿姨一样开启运动事业第二春，
闪耀洛杉矶是吗？
闪耀，希望在中年或者是更高龄杀入奥运会，然后闪耀洛杉矶，或者是洛杉矶之后，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举行这个奥运会。
洛杉矶应该赶不上
了，洛杉矶赶不上，赶不上，太短了这个时间。所以呢，这个的前提是我得去一个很小众的国家，就小众到没有人去当这个运动员，然后我得像倪阿姨一样去一个很小众的地方训练，可能有一天60来岁还能闪耀奥运会，去过个一轮游，不上电视也没有关系，就只要能进去，然后给那些朋友们、运动员同胞们当那个陪练之类的就行。嗯，这也是我的梦想一部分。没有人问我是什么运动，哎，那我自己问自己，我打算，我应该想的是羽毛球，因为像那个拳击那些60几岁应该是打不了一点儿。所以我想得很清楚，
就是你这个不切实际的同时又很切实际。
对，这就是我的特点，我就在不切实际的幻想里面找到一些合乎逻辑的地方。
我的那个春秋大梦跟之前吴师傅讲的那个稍微有点点像，就是买一张机票，然后再买一张机票，然后再买一张机票，像这种
像做野狗。
会飞的野狗。但你这也太有钱了吧。
天狗。没错，没错。
对，就这样串起来，然后可以去 不买返程的这种，或者是落实一点吧，那就是去做真的能发挥自己的 passion 和热情的事儿。它是那种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需要我打卡的那种，因为反正都已经退休了嘛，我就可以在全世界各地拍一些什么，我不知道啊，或者写一些什么吧，就反正就是希望自己能长出这样子的一个挣大钱的能力，然后把挣到的钱放在它该放的地方，就不用操心它又能够去稳定的增值。如果有一天我又想去学一点什么的话，反正是有这样的一笔可以动的钱，然后我就可以更自由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吧。
哎，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人到中年已经被现实压弯了腰，我没有什么春秋大梦，然后我平时也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也想不到什么能让我快乐。你们刚刚说的时候我在想说，完，我的人生暗淡无光，如果退休的话可能想去西藏出家吧。
那你的房子给我帮你收租，我拿10%。
我也拿10%，
做那种二房东，帮你打理和处理一些。
但我最近就是西藏回来之后，看了很多那种神神叨叨、神秘学、什么活佛之类的书。上次看到 Expo 是讲了那本书买不到，然后也没有电子档。一个很厉害的喇嘛带着200多人想要去净土，就是那种升天 ，literally 升天的那种故事。当然他们失败了，但是我觉得很牛。然后我就想说，就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去做那种挖掘这种故事，然后把那个书写出来，不是那种文学性的，而是说我是去看了一个大家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离得很远很远的那种故事，我想去看那些事儿。
那我感觉你已经有慧根了，
这是哪门子慧根？
找到自己人生的主线。
我的退休畅想，我退休畅想好像没有特别复杂，我就是想要安静的找个地方待着。我可以多换几个地方待着，但是是比如到了一个地方有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住几个月，然后换一个地方住几个月，核心在于待着，只不过是
换个地方待着，
感受一下，就是去更好的环境。我也不需要很大的房子，我对种地什么的都没有幻想，就是想在一个其他城市的小房子里面待着，
干点啥？
待着嘛，就是生命在于静止的那种待着，
待着看电视剧，
真的。你相信我就有这个看电视剧的记忆，我有看电视剧的慧根在的，谢谢。
对，但下一题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嘉瑞来回答了，就是一个很落地的题了，就关于未来的规划还有挣钱糊口，最近有什么新的感悟或者想法吗？就除了上班拿钱，还有没有别的安全感来源？
就很俗的那种，我最近都在吃好睡好，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健康，就是早睡，现在可能是11点就睡觉，然后可能6点就起来的那种，然后就会有更充裕的早上时间做好饭。我现在已经开发了清炖牛肋条，就是早上做的清炖牛肋条，和还没有到三杯鸡，只是葱姜炒鸡的那个程度，但我觉得马上就可以到三杯鸡了，就把自己喂得很好，然后让自己很健康，这样就可以抵掉生病的钱，抵掉上班的不开心，就让大部分的时间过得看起来质量高一点，然后自己又很开心，就是这种回到动物性的安全感，
高质量规律生活。
我其实有一直在浅浅思考吧，因为咱们现在主流的这种模式就是一直工作偶尔休息嘛，然后也会想要挖掘一些新的可能，当然这个想要挖掘新的可能其实不太是个人层面能够挖出来的，但是会想这个事儿嘛。我还是对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少获的生活模式是抱有一些幻想的，而且现在这俩词在我这已经不是贬义，就是我是真的会去想想有没有少干少拿钱但是你依旧活得很好的那种生活模式，在最好就是不劳而获嘛。其实比如说全民基本收入就是不劳而获的一种就很理想化的形式，就有的地方他们也有在做实验了，但是很明显他还做不到大范围。然后还有没有什么活是那种可以做半年歇半年做半年歇半年
种地啊，
但是学习成本有点高啊，就是我得去学。
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去北戴河开店，因为那边一年四季只开夏天，就是夏天以及它的延长季节，它太冷的时候就不开，所以你一年可能只工作少于半年吧。如何？北戴河甚至很近。
或许要是不那么严格按照半年半年一定要是整块时间来划分的话，可以是就是一周，比如说你开一家店只开2天，
那不行，人流量会有问题。
但是我有也是就是之前我是在一个博主他拍的一个 vlog 里面看到，就像那种四川的一些小店或者是那个欧洲的一些小店，我觉得是有共通的那个精神渊源的。他们就是会有的时候可能天太热了就不开这个店了，就挂一个牌子说
今天天
太
热了
闭店，这种东西就还会被大家拍下来发在社交媒体上什么的，然后就来的人就会更多了。然后像是就是我之前在荷兰看到一家买手店呢，它是真的是一三还是我忘了具体是周几了，反正一周至少三天是不开的，然后它的那个也还不错，因为它卖的东西大家很喜欢。
我上次甚至在日本乡下见过一个更牛的店，它一天只开中午11点到12点，然后一周有两天不开。
嗯，
我在那个地方
他卖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在那个地方住了三天，我每天都路过，没有赶上过他开店的时候。他看外面的招牌感觉是一个卖工艺品的吧，
然后这样子就或许加在一起也有个休半年的时间。
对对，这种也是可以的。就我的这个想法的重点就是在于怎么样可以
少劳少获，
少劳少获，因为我们现在实在是很容易惯性就是你要一直上班。
我刚发现你写的是少劳少获，不是少劳多获。
你说的啥是少劳多获？
就是干更少的活，
就和不劳而获差不多。
然后我就说这是一个很有数的词，就是少劳少获。
对，我想说少劳多获也可以，只不过是没这个资本嘛。
但是感觉少劳多获的途径可能被写进刑法。
害怕想要做一些合法的事儿，对，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这种最主流的模式嘛，大家平时讨论都是哦他们家年假很长，这家年假很长，这家福利多，但是其实它还是在一个最传统的模式里面，就你一直在这个公司上这个班，可能每个公司不一样，就有的可以在家工作很多天，有的那个年假特别的好，福利特别多，但是基本上那个框架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很想知道或者是很想去多探索一下一些别的，就我相信肯定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探索，就不要只限制在这种最最最主流的模式里面，也是可以少挣一点，只要你花的不多的话少挣一点是完全 OK 的，就甚至是你有一些储蓄在，你真的就是可以不用每周每天都在工作，你就工作一两天有一些钱就行。
我觉得那个少劳少获其实就是你的那个欲望要小一点嘛，就是当你的欲望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发现自己需要的东西也就会没有那么多了。我现在是感觉想退休的本质还是因为太疲惫了，就是当下我们可能真的很累，然后就忍不住想一个能让自己彻底松绑的那样的一种生活真的存在，然后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好像就还有一个盼头吧。我现在是感觉如果想要让自己能够更有安全感的去生活的话，也是需要让自己多一些价值感的来源了，就不至于它一条路走不通了就没有路可以走。这可能就是你要是想除了上班拿钱之外还能够活得很好，那就是得给自己多开几条路，然后多挖一点什么东西让自己有一些支撑，不管是长钱啊还是兴趣爱好什么的。
是是是，所以我一直是觉得像比如说咱们奶奶的那种，就是我奶集邮，你的奶奶是打麻将，还有织毛线种花，对对，像这种东西它不跟挣不挣钱挂钩的这种爱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当你可以不工作了之后，你有这些爱好它不会给你带来钱，但是它给你带来那个成就感和价值感是很重和很丰盈的。尤其是可能有些人在非常高压和高薪的工作里面待久了，其实你脱离那个环境之后，那个代价是消耗你的个人生活、身体，甚至是爱好。我想象中可能有的人很高兴也活得很好，那当我没说，但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跟钱无关的那种爱好，你可以自己玩得很开心，就有一件这样的事就会很重要。所以就是其实也跟你说那个有不同的那种价值感来源嘛，有价值感的话它也是一种安全感，就你会觉得自己还是活得挺不错，每天都开开心心，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安全感。
是，就是某种程度上的知足吧。那说到这些的话，大家理想当中的一个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就是希望自己现在可以达到或者说以后可以达到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
我不是喊了很多年35岁不坐班吗？我的理想生活节奏就是可以不坐班，但听起来也很卑微。
你甚至不敢说，就没说不想工作，就是
对，只是
不
坐班而已。觉得我自己的那个成就感来源还是来源于 工作，我要做的事不是一个人能做成的，就他需要合作，那就没有办法自己在家搞，他就是得跟人合作，那就不得不一群人聚在一起干这个事儿。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做自由职业，因为我不知道我能靠什么赚钱。但我前两天看一个博主，就是他之前应该在拿大厂工作吧，然后辞职了之后开始是微博上面有一些流量，可能有点钱，然后他就去阳朔攀岩，到处玩到处玩，然后最近发现他搬到柏林去了，不仅感觉有工作有收入，他还在那边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对象，他每天会在微博上面更新他的生活，他就觉得去柏林实在是太自由了，太好了，然后还找到了人生的伴侣。然后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就很容易埋头进每一天的工作，对我来说可能就真的细微到吃什么睡什么了，我有的时候就已经忘了对以后能有什么期待了，就是我现在处在一个我只能顾好眼前，没有办法再往后想很多的状态。
那如果更具体一点的话，你真的不坐班了，那你那一天会怎么过呢？
真的不坐班就可以把通勤的时间省出来干很多事情，就我觉得我只是讨厌通勤而已，就是正常该处理工作的时候就处理工作，然后省下来的时间就是要么可以多看点书，要么就是运动，要么就陪猫玩。如果可以不用坐班的话，你就可以把很多时间放到你想要精进的事情。我不是最近开始学咏春嘛，但是我也没有想在那个上面精进，我只是看到了不同的人的生活，就是那一群人，那个老师挺好，他是一个香港人嘛，他就带很多学生，然后他们前几天去福建的漳州打比赛，就真的有那种成年的学员，他不是从小学的，就是打非常漂亮的拳，然后得冠军，他们整个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跟我们是不同，他们多了一针，他们多了那一块的东西，那一块东西也可以很精彩，或者说他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成果的。然后那个女孩，我看到她发朋友圈，因为那个老师是很佛的人，他们在飞机上聊天，老师就说你会有嗔心吗？就是说你得了这个冠军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跟前辈差的还是太多，产生一些自卑，或者是你有没有因为得到这个就更贪慕荣誉？就他们会讨论这种事情。哇，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完全崭新的世界。
那我的理想生活节奏就很具体了，首先我觉得每周工作四天就可以了，是因为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事情就是要在工作日去办，现在就只能把这些大事都放在请假的时候去办，但是每个月能请假时间有限，然后我觉得一周不需要五个工作日，工作日是可以有五个，但是在里面四天工作就可以了，至少有一天可以让我们去办一些在工作里面去办的事情。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虽然这样，但是如果你休这天假的时候你的其他合作方在工作的话，那你就不会拥有这天假，所以我希望大家的工作节奏可以慢下来，就比如一些大事小事就不要及时沟通了，我们发一些消息可以接受，比如半天一回或者一天一回，那样的话才有可能让你有时间去练瑜伽，去练咏春，让那个蓝有时间去练泰拳，要不然一边练着泰拳一边担心要回消息，这样还是练不成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会等到这一天的，就是以后会等到没有那么多工作也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
我的那个理想生活节奏也是偏现实一丢丢的，就是我希望可以一年里面做九休三， AKA 工作九个月歇三个月，那九个月是正常的一个上班的一个节奏，也就是说得有周末哈，不是说这九个月每天都在工作，是得有周末的那种正常上班，然后三个月就是所有人都不干了，大家都能歇三个月，然后三个月之后咱再见，再起来工作。
你这还是一个全民基本收入的思路就是大家一起嘛，要干一起干，要歇一起歇。
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最终以后会等到一个没有那么多工作，也没有那么多着急的事儿的时候。
对对对，就不需要产出太多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之前发过一个很情绪化的微博，我就说上班有点像一个围城，比如说自由职业者或者是一些没有工作的人，他可能就很想有一个班上，但是在上班的人呢，也会觉得哎，真的很烦。我不想上这个班了，就有人想出去，有人想进来，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所谓的交换机制，就是 比如说我这个班就上了半年之后很疲惫，后面的那几个月能不能有一个相应的自由职业者进来替换一下，然后他赚够了他的钱，因为可能那位自由职业者他其实更想要一个自由的生活，他只不过是偶尔需要一些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他这几个月他又获得了一些很稳定的收入来源，他就回血了，他就又可以去过相对自由的生活。那么我呢，就是相当于这几个月也去过了野狗般的生活，我也回血了，然后我又可以回来过一些比较按部就班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之前就会发过这么一个比较情绪化和乱想的一个微博，说能不能有这种交换机制。
我感觉这很像是法国是不是在什么十九世纪畅想过的那个小小的那个社会，现在这个畅想就变成了大家可以交替接替上班，然后很像是那种倒班制，但是我歇着那你就过来替我。
我们可以乐观一点的，就是现在也有很多公司它是员工都会有30天年假，然后他们到了7、8月就是暑假，没有人在工作，就是因为你的所有同事全都请年假了，你在那个时候工作也没有意义，这个公司是可以开下去的，就是哪怕休息的时候没有人来倒班，这个公司也是可以开下去的。
希望这样子的那个节奏能出现吧。
主要是这个难点就是在于它是需要一种更大范围的共识，就只有你一个人或者是你一个 team 你一家公司这么想是不行的，就得是整个更大层面的都不那么的热爱工作，才能做到这种更加松弛一点和没有那么紧绷的一个节奏吧。
我觉得在座各位已经找到自己下一份职业，社会构想家，
是
就是让我来想
想
这个社会该怎么发展。我的理想生活节奏可能是也跟这段时间那个生活状态有关。我发现有时候沉下心来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或者是感兴趣喜欢也有痛苦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吧，是会带来快乐和一种踏实的感觉的。所以我可能就会想要说也是不坐班了，但是我就每天可以规律的早上起来听音乐喝咖啡吃早饭干活。
你连这个都算进去？
对，我就在讲我上个周末我就是这么过
的，
因为我就是早上起来我先打开电视，然后伸个懒腰，我看那个就是韩国博主的 vlog 一直到
颗粒度太细了，伸个懒腰、
对
好的，
就是然后做这样子的事情，我再来到我的那个桌子前我干活，然后我学习我要采访或者写的那个人，学完了之后呢我就可以去运动，然后运动完之后可以去跟朋友一起吃饭啊或者聊天什么，这就是我比较理想的一个生活节奏，就非常细的细到一天，就我希望我的一天是可以这么过的。或者是我想要旅游了，那我就买一张机票我就走了就玩，但是如果是理想到具体的一天的话，我就希望我这么过，那叫什么劳逸结合，认真的时候认真，踏实的时候踏实，但是玩的时候也好好玩。
感觉我们现在像那种小学生在写作文题目，理想的一天。
没错。
哦，但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罗新老师的那个《远方一丛》，它有好多好多那种旅行文学，然后有一个是一对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吧，一对英国兄弟，他们前言里面就写说为什么日子必须是在办公室坐40个小时才能过下去，然后他们就好像拿到了一笔小钱，他和他弟弟两个人就跑到印度尼西亚去寻找天堂鸟，去看各种仪式，也有很多神秘学的部分，就是有人可以空手点火什么的，然后就是
这不是哈利波特吗？
我想说这不走进科学，
做纪录片然后写书回来，逃离工作跑到别的地方生活，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实践。还有一本书是一个美国的女生，她去日本的乡下住，然后在那儿学怎么做清酒、种地、种菜。她经常会说，她说她去日本之前只有5000美金，然后在那儿用一个比较低的生活过2个月，到哪儿都骑自行车那种。我就是最近在看这些的时候，会觉得我以前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就是我觉得我必须要有特别特别多的钱，我才敢出去玩儿，因为我就是在路上花钱的时候会大手大脚，就是哎呀就这样，就是住好一点吃好一点。然后现在就是稍微有一点破除这个障碍了之后，我会有一点安全感，也不至于说非要攒到那么多钱你才能享受生活，大概是这样。
这个的确是让我想起我之前应该是有一次从哪儿玩回来发了朋友圈，然后有一个因为工作加上的女生，她应该挺年轻的刚毕业的那种，就问我去那个地方需要多少钱才能去， 然后我说其实它这个范围挺宽的，你如果接受那种纯穷游啊、住青旅啊、买联航机票，那你就有个小几千，你稍微攒一两个月应该就能去。就是你只要够想去的话，其实这不是一个你要攒巨大的一笔钱才能去做的事情。
我是说那个让我想到我最近看了一款很可爱的贴纸，那个贴纸就是给追星女的，再上五天班你就又有一场演唱会可以看啦。然后盼头就是这样，就有时候你对未来的那个焦虑如果过大的话，它可能反而会成为你不安全感的一个来源。那么我们就最后来聊一个问题吧，一人分享一个增加生活安全感的 tips。
首先显而易见的就是存钱、长钱规划和买保险，现在就可以做起来。
你今天晚上回家就开始点灯研究。
我点灯研究
发攻略，对，
我研究好了发给你们，你们敢信吗？吴师傅可以去研究，然后我们抄吴师傅的作业。
抄作业。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其实也能听出来，我觉得增加安全感的 tips 就是去做一件新的事，发展一个新的爱好，就已经有点像是那种那个什么很流行的什么重新养育自己的那种，现在把自己当成一个还没有发育完成的小孩，我有什么新的爱好，我有一点点兴趣我就去试一下，我试了之后觉得不好玩，不适合自己，那我就不玩呗，我就去试一个另一个，保持这个好奇心，保持这个 open 的一种身体的这个状态的话，发展多一点新的事情总是会有好处，也会带来一些价值感和安全感。
嗯，就是心稳定下来了嘛。我的话给自己增加安全感，我是想说就是要多交朋友，就半走到人群里面吧，不是说完全走到，而是说也得让自己融入到一部分人群里面，因为这样子的话
可以借钱。
然后被所有人拉黑。我是想说就是你跟朋友不同的人去交流的时候，你能收获到不一样的视角，就会觉得自己不像是在一个孤岛上，反而能获得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力量吧，就我觉得思路是会打开一些的。所以我现在我就是想要去多交朋友，然后也在此发射出交多交朋友的那个信号吧，就大家可以
一起，你要把你的微信号放上吗？
说谢谢成招，
就是想要说大家一起抱团取暖也好，或者是一起做一点什么东西也好，打开思路也好，我觉得情绪这种东西是需要有一个循环流动的，就你肯定不能只把它存在自己这儿，然后对方可能也不能只把他情绪存在自己那里，但是大家如果交流起来的话，那个情绪可能就消散，然后那个困难可能也消散，就是达到这样的一种循环的程度吧，就是适度的拥抱人群，我觉得也是一个有安全感的重要的方式。
我的想法可能跟这差不多，其实就是多了解一下你身边在发生什么，你多了解一下你身边的水温。我最近在 B 站上面发掘了一个非常好看的 UP 主叫勇哥餐饮，就是他专门连麦，然后呢连那些就是你莫名其妙的裸辞开了个咖啡店然后开不下去的那种店，他就告诉你你问题在哪儿，你到底要不要开了，然后就是相当于戳破所有人的幻想泡泡。我巨爱看，我每天都在看各种莫名其妙的人在村里开酒吧都因为干不下去所以面临一些要么关键要么转行的问题。我就发现好多人你也不知道那个行业真正是啥样的，你也不知道他那个利润是怎么算的，然后你就投钱去了。所以就如果有这种幻想的话，其实还是从自己成为店员，甚至就是你路过他的时候多观察一下他是怎么活下去的开始，这个还真的蛮重要的，
有种睁眼看世界的感觉。
我的确也是通过这个发现我之前很多莫名其妙的幻想就只是我在畅想某一种生活方式，我对这种生活方式里面具体会发生什么一无所知，很有可能你真正知道他的生活具体到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怎么过的之后，也不一定会对他心存幻想。
嗯，这个 UP 主是怎么发现这个赛道的？感觉
都能做成综艺去辣评各个那种裸辞之后说开个什么小店的那种人，或者就是帮他们改造，就是那个生意快要黄掉了，如何让他重新焕发生机？
对，就是他的连麦基本就是这种。
可以起个名，拯救主理人。
那个大哥就经常被气晕过去，就是意识到脚踏实地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德。
嗯，是。郑总呢？你有tips 吗？
我刚想说你说那个要怎么说来着，跟朋友抱团取暖增加个人安全感 tips 就是自信起来，这个是我最近的一个切身经历，就是以前会有很多不敢做的事情，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其实咬个牙就做到了。 然后呢，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工作中突然遇到很自卑或者是觉得被世界抛弃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可能是高敏感然后又不太自信，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但是最近我跟一些人聊天，他们都会讲说啊，你去年竟然那个状态那么不好，你都没有跟我讲，然后如果跟我讲的话我会帮你怎么样。他说确实我还是个好人，然后呢我的朋友们也都不错，老板们也都不错，就是好像出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哎，人也是快到了35才有这种觉察，就是在一些身体机能上的潜力是可以开发的，然后在一些工作上或者能力上是有人在罩着你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会比较安全。
只要你相信自己你就安全。
我刚才在问 AI 那个我要是去参加奥运会移去哪个国家比较好，然后他还是首选目标欧洲微型国家卢森堡，也就是阿姨的那个，还有冰岛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还有摩纳哥，是最符合尼夏联模式的。他们人口少，体育竞争小，且是发达地区，参加国际比赛相对方便，但移民门槛普遍很高。我努力吧。
行，感谢你的查阅啊。那好啦，我们今天大胆畅想了一番退休的生活，也试想了很多裸辞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试着呢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给自己多多创造一些鸡蛋，也给自己的生活呢多多寻找支点。感谢蚂蚁宝长钱宝对本期节目的支持，想做长钱规划的朋友可以上支付宝搜长钱宝看看，希望我们都能存下一笔专属于自己的长钱。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反而更需要慢下来，沉下心，专注于把控生活中最小而确定的事情，慢慢日积月累，用合理的资产规划方式应对不确定的世界中的变化，寻求财务安全感和对生活的掌控感，在动荡不确定中找到自我价值，也找回自己对未来的确定性。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喽，一二三，
就这样吧。